逼上梁山，中共军事专家说必须武装反抗，上海年轻人发出绝望控诉。严防民变，大陆各地出现一种文革组织，学者警告是暴力机构。被封长春65日，美籍教师辗转逃离中国，坦言永远不再回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5月13号星期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上海疫情并没有因为中共严苛的防疫政策而出现好转，反而因为封城乱象频出，民怨日渐高涨。但是防控的手段仍然在不断升级。除了一人感染全楼转移之外，甚至不区分阴性阳性，一律强制入户消散。居民的屋企被搞到乱七八糟，有如入室的强盗所为。简单粗暴的防疫已经令民间无法忍受。网传有体制内的军事专家表示要武装反抗，还有年轻人发出强烈而又绝望的控诉。从网路流传的截图显示，有网民披露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军事专家赵楚在微信朋友圈就强制入屋消杀发帖，话这样乱咁嚟等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如果嚟到我屋企，我嘅书点办，被铺、床、电唱机点办？只有一个结论，必须武装反抗，无论付出乜嘢代价。有海外网民表示，铁拳砸向咗军事专家，支持赵楚先生武装反抗。另外一段日前在推特而传的短片显示，上海一名穿着防护服的警察上门拉人，要将阴性的居民拉走，被拍摄短片的居民拒绝。警察威胁说要影响三代，男青年讲了一句，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代。有推特网友表示，这一句极富悲剧意味的话，表达的是一种最深刻的绝望。讲话的人宣布了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定义，我们不会繁衍后代。而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心理学和存在论意义上面的判断，我们被剥夺了值得向往的未来。可以说这一句话是一位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作出的最强烈的控诉。而他讲话的时候平静自然的语气令人听到惊心动魄。还有网友表示，年轻人异常冷静的这一句回击听了令人心痛。短片看到这里，心里面竟然闪过一种兔死狐悲的伤痛。我们是最后一代，我们不再需要未来，中共失陪了。其他网友也都纷纷跟帖表示，这个是几咁悲凉的回击，我体会不到任何欣喜或者振奋。21世纪中国最悲凉最绝望的两句说话。徐州铁链女说，这个世界不要我了。上海年轻人说，我们是最后一代，多谢。闻此言泪满襟。也都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暴政最疯狂的时候也都是覆灭的开始。对于目前上海不断升级的防控措施，有上海法律界人士指出，上海地方政府的行政决定明显违法。上海律师刘大力在5月8号公开致函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说中共的传染病防疫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都没有赋予地方政府对正常居民采取整体隔离措施的权利。另一位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童之伟也都在同日发表署名文章，对上海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文章表示，在成文的过程中得到中国20多位教授的意见。文章直指对居民使用强制手段送方舱隔离的任何做法都是非法的。但是很快相关的文章在国内网络被封杀。广东东莞征召成立法理斗争民兵牌的通知在网上热传之后，更加多的消息显示，包括上海在内，全国各地都在设立这一种民兵组织。 目前在东莞司法局网上面已经无法查到这一份通知。不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按照文件上面的联系方式致电东莞司法局律师工作管理科，当班的人员说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去了参加培训，下个礼拜先回来，侧面证实了文件属实。同时社交平台上面亦都有网友透露自己所在城市确实收到类似的通知，自己不想去找个藉口推了，亦都证实这件事确实在进行当中。外界都对法理斗争这个名词表示不解，认为根本就是两个不兼容的词汇，为什么可以放在一起。时政评论人士伍岳散人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法理斗争民兵牌的重点落在民兵牌，其实就是一种准军事化组织，是中共当前动态清零的政治运动催生出的暴力机构。这一类的组织极可能会从民工走向武卫。他预料当局现在提出组建民兵牌，是为了对付那些以法理来挑战大白以及一众野蛮执法者的不服民众。伍岳散人在自己最新的一期直播里面讽刺说，法理斗争民兵牌是一样好东西，令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民兵组织，有一种民工武卫的气质混合其中。他说这个完全重复了文革的老路，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中共有了高新技术支持，社会监控更加密不透风以及具有隐蔽性。甘肃文史学者张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新组建的法理斗争民兵牌类似于文革时期的基层民兵，他们可以随时执行政府命令甚至是武装行动。他说授予民兵很大的执法权，等于是军警之外的预备武装力量，而且比警察和武警的自由度更加大，这个是团兵，招之则来，来之能战，此举是为了防止发生民变以民治民。张平说政府这样做无疑就是要加大对社会管控的力度。从东莞的通知来看，法理斗争民兵牌是从律师入面征召。针对这一点，流亡美国的人权律师陈建刚指出，律师是为民众提供法律服务，是践行法治的组成部分，而法理斗争民兵牌就是国家机器之下的暴力机构，叫律师加入暴力组织，显示中国现在已经荒诞到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所看到的这一种乱象完全是反法治的，已经行到了无法无天的状态。5月12号，中国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一架西藏航空公司从重庆飞往西藏的航班，在起飞的时候冲出跑道并且起火，乘客仓皇逃生，造成40多人受伤。5月12号上午10:07，西藏航空官方微博发布通报，话12号8:09，西藏航空 B6425 飞机 TV9833 航班由重庆飞往西藏林芝，机上113名旅客，9名机组人员。飞机在重庆江北机场起飞的过程当中，机组发现飞机异常，中断起飞，飞机偏离跑道，所有乘客同机组全部撤离，受伤旅客均为轻伤，送往医院治疗，飞机因为起火受损。10:29，重庆机场官方微博亦都通报话 ,TV9833 航班起飞的时候偏离跑道，航空器机头左侧起火，造成40几名旅客轻伤，已经送往市内医院救治。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之中。根据网上的短片显示，飞机机头前方起火，火势非常大，冒出滚滚的黑烟。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乘客龙安全告诉记者知，飞机起飞的时候正在跑道上面滑行，突然间飞机向右侧倾斜，他听到巨大的异响，随后飞机出现了撞击，机上多名乘客受伤。龙安全说伤员很多，有些是撞伤的，有些可能是擦伤和烧伤的。从扬州去到重庆搭乘 TV9833 航班飞林芝的 A 先生表示， 事发的时候，飞机突然间有强烈的震动，所有的氧气面罩都跌了下来，机上面的乘客瞬间都被惊醒，随后听到严重的异响。机组人员发现有地方出烟，从旁边的窗可以见到有燃油泄漏。乘客立即通过航空救生气囊逃生，但是行到一半的时候，空气气囊被大火烧着爆炸，后面的乘客被迫直接跳机。他自己亦都是因为跳机导致腰部和脚部扭亲。乘客赵先生表示，飞机起飞之后，他立即从前舱门跳了下去，但是过了一阵，前舱门就被大火封锁，有些乘客从后舱门逃生。 A 先生亦都表示，回想当时的情景非常后怕。事发之后，民航重庆安全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说，该部门已经到现场进行处置，重庆机场一条跑道被关闭，其他两条跑道正常运行。受此影响，中国国航股价盘中一度大跌 5.62%。 不过自10点40分起，中国国航股价开始回升，截至午盘收盘，中国国航股价报每股8.75元，收跌 1.69%。 天眼查显示，中国国航是这一次出事的西藏航空的第二股东，持股比例为 31%。 中国大陆各地严密的疫情防控措施，除了令中国人无法忍受，很多身陷其中的外国人也都痛苦不堪，纷纷想逃离。日前，一名旅居吉林长春的美籍教师哈德森，在被封控长达65日之后，终于辗转返回美国。他表示，今次一走，应该永远都不会再去中国了。据 TVBS 新闻报道，美国人哈德森在吉林长春一所高中已经任教6年，本来计划3月8号离职之后搭飞机回美国，但是没想到长春因为疫情被封控。哈德森透露说，封控期间生活变得很差，他住的地方热水器坏了，也都没办法修理，只能够用平底锅煲水冲凉。每日在窗口看到外面的人群，也都是为了做核酸而落楼。好艰难挨到4月28号放宽限制，才被允许每3日出门2小时采购。哈德森表示，为了能够回美国，他买了4个航段的机票。为了能够离开，他亦都尝试了很多的路线，譬如从上海、从北京再去美国，或者从广东去美国，但是通通都不可行。虽然中共话已经放开了，但是就是没办法离开。在这65日里面，他每一日都在想办法怎样逃离中国。5月11号，哈德森终于从长春飞到北京转机，飞回洛杉矶。他表示，我想我会永远离开那里，回到加州。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至今已经有2个月零17日，战争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5月11号 ,CNN 报道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约翰·沙利文当日拜访俄罗斯外交部，并且向俄罗斯副外交部长雷亚布可夫传达了某些讯息。CNN 引述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沙利文和雷亚布可夫讨论的是双边问题，这一次并不是雷亚布可夫召见，而是先前就计划好的会议。会议时长大概20分钟，是美俄官员会晤的正常时间。但是这一名官员并未透露沙利文具体传达了哪些信息。此前几个礼拜，有美国公民卷入俄乌战争，被俄罗斯官方逮捕，经过美方交涉之后获释，沙利文是整个交涉过程的关键人物。此后有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无法透露交涉细节，因为还有其他美国公民被俄罗斯逮捕，目前官方正在努力等这些公民回家。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在新闻里面我们提到，面对中共警察恐吓要影响三代的威胁，上海男青年绝望地回应，这个是我们最后一代。这句说话在网上引起震动，不知道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观点，我们非常期待见到你的建议和留言。 多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志君，我们下期再会。